好，今天晚上我们要查考经文是记在马太福音书的第13章31到33节。马太福音书的第13章31到33节，我来给大家读一下。主耶稣他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宿在它的枝上。他又对他们讲个比喻说，天国好像面酵，有妇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只等全团都发起来。今天的讲道虽然只有短短的三句经文，却是饱含了属灵的丰富，因为那是出自主耶稣的口，向所有听到的众人所讲述的关于天国。我们真的思考并细心查究吗？关于神所应许他所拯救的每一个儿女，如果我们真的得蒙了主耶稣基督亲自的救恩，我们的情形和我们所将要去的地方，我们时常摆在我们眼前吗？今天的经文，主耶稣的教导，他用了两个比喻。第一个，当一粒种子种下去的时候，哪怕小的就像一粒芥菜种，就是比芝麻还小的种子，就是这样，可能要一段时间，有时虽然不是外表上能够立刻看到功效的，但这种子乃是有生命的，是从神而来的。神他所开始的工作，他就必然让这个种子去成长，慢慢的生根发芽，破土而出，然后长成。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英皇钦定版的原文是which a man took and sowed in his field。主耶稣说，有人拿了这个芥菜种，一粒芥菜种，然后播种在他自己的田里。这个田地不是其他人的，是这个人自己的，所以他拥有这田地，外人不可能占有他。那既然这田地是这人自己的，他就必来做一切的工。神在我们每一个他所拣选的人身上所做的工是怎么样的奇妙，我们要来思考。教会可能开始的时候是非常渺小的，新约的教会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是非常小，好像一粒芥菜种，就像主耶稣身边的门徒，有的是渔夫，还有许多是贫穷的，是人所看不起的。但当神开始工作的时候，我们知道他的福音最后会传遍整个世界，去到地极。所以最后这里有生命的种子，终将会，圣经说终将会变成一棵大树，一棵参天大树，连天上的飞鸟都来宿在这枝头上。有人拿去种在田里，真的，在这里我要再问一次，我们有谁的心田已经真的领受了主耶稣呢？就是在我们听到的时候，神的工作就是他会把这有生命的种子放入在我们心里。主耶稣说，好像种子就种在田里了。我们要知道播种的时候，农人一定会把土地来预备好，他知道这个种子要存留下来，能够生根发芽的条件是什么。虽然地土本身可能不适合，但他会预备好，无论是要先把杂草丛生的荆棘或者蒺藜通通的去掉，还是布满了很多看不见的硬石头，他都会这样的来翻土生根，甚至施肥，等到这个地土适合了，他就种下这样有生命的种子，并且也会定时的浇灌，定时的查看。地上的农人尚且不会播下种子，以后就 不管不顾了。那更何况是创造天地万有的主，他岂不比我们更加了解我们自己？他既然播种灌溉，他也会让阳光和雨露滋润大地，好让一切最好的条件让他这有生命的种子可以成长。这单靠人绝对做不到的。如果任由这个地土去生长，那只能长出许多的野草，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各种的荆棘蒺藜，是属世界的，是神所不喜悦的。所以我们都求主亲自来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动工，教导我们他要对我们所说的话。那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都先来把下面时间向主交托仰望。好，关于天国，我们的眼目应该是盼望着将来的。如果圣经关于地狱的教导不是那么吸引我们的话，那关于天国的教导应该足以吸引我们所有人的目光和注意力的，对吧？不然当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有谁真的认识他？如果没有圣灵自己带领，神亲自在我们这些必死的罪人心里工作的话，真的我们根本就看不见。我们怎么可能相信这样小小的芥菜种有一天不只是要长大，圣经说比各样菜都大，甚至能够成为一棵树，一棵那样的苍天大树，让天空的飞鸟，那些自由自在飞翔的飞鸟都能够住宿在枝头上。神不只是能够让我们看见并渴望那将来的，甚至主耶稣借着今天的两个比喻也能让我们回首过去，就是我们原先是怎么样的，后来又成了怎么样的。所以我们今天讲到的主题就是先前的怎样，后来的又怎么样呢？主耶稣在这里先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宿在它枝上。首先我们见到在我们还没重生得救以前，这个地土是怎样的荒废的。我们查看我们的心田是怎么样的荒芜和贫瘠，在我们的心田里没有任何神所喜悦的。如果圣灵真的张开了我们属灵的眼睛，我们会见到我们的心是多么的刚硬，好像那些石头一样。除非神仙击打破碎我们那骄傲如顽石的心，再把这些爱世界的心一个一个的好像那又大又硬的石头一样通通都搬走舍弃掉。真的，我们每个人我们都要来查看我们的内心，我们的心田是否已经这样预备好了。不只是这样，在这里我相信我们有的人我们的心田里面也可能长满了许多的不幸的荆棘，还有被好多疑惑的蒺藜完全缠住了。真的唯独是神能够将这些属世的会阻碍他这有生命的种子在我们心里生根发芽的一切阻挠他自己所播下的这有生命的种子成长的，他会把这一切通通的去掉。虽然我们有时看不到这样多的荆棘野草蒺藜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完全除掉，可是神开始工作的时候，没有任何人任何势力甚至是魔鬼能够阻挡神要在属他的儿女身上所要完成的救恩。真的有些人神可能要借着苦难好像火一样的一把就将这些野草荆棘蒺藜通通的清得干干净净的，甚至这个地土 他要把它变成肥沃的，来预备这有生命种子能够种下来。所以无论你是谁，可能你认为在你的心里你认识到真的充满了许多这些属世的搅扰，但我们不要绝望，这些杂草或者属世的捆绑，这些会阻挡种子生长的东西，我们属天的原主会来做一切的工作，不管是一切的准备工作，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好像翻土、施肥、播种等等。因为我们都知道，神既然开始动工，他就必然完成他所一开始的工作。你想他会把这样有生命的种子播撒在我们心田里头以后，他难道之后就不管不顾了吗？世界上的农夫尚且会细心照料他自己的田地，难道我们的心田就是主自己他所预备好的，他亲自的要永远的来住在我们心里，他会不管我们吗？让我们就这样自生自灭？不会的，他必亲自来做这一切的工。我们这荒废的荒芜的地土要完全的改变，完全的彻底的被翻种翻土播种，来甚至来浇灌，来修剪，甚至是每一天所需要的阳光雨露，所有适合这个有生命的种子在我们里面大大的成长的，神都会亲自的来工作来完成，直到我们最终结出他所喜悦的果子。所以我们刚刚读到，有人拿这种去种在田里，这里告诉我们，那真正的救恩就是重生的旧信心，也是外来的，那必须是神自己在我们的心里工作，把主那有生命的种子种下来。在马太福音的17章20节，主耶稣曾这样说，如果我们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它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真的谁能够拥有这样的信心，除了是神自己的作为以外？我们所说的那真实没有虚假的信心，那重生得救的信心，那永不失落的信心，这样的信心必须是神自己的奇妙作为，这不是人为的。每一个蒙神所拯救的儿女，至高神天国的儿女，主耶稣的心腹，他会来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动工，赐给我们所需要的信心，好让我们能够适时的成长。主耶稣不是说了吗？这芥菜种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都来宿在它的枝上。所以真的我们要来看看神在我们身上所完成的事工是多么的不可思议，多么奇妙，是我们人想都不敢想的，无法彻透的。就是已经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你回头看看，如果不是神的恩典和怜悯，我们不好像那沙漠地一样的荒芜和贫瘠。神到底在我们身上行了怎样的奇事，才造就了今天的我们？就是寻求的人，当你听到神要在我们身上所要行的，主耶稣他不是像法利赛人还是文士那样的虚假的教义，那样严厉的叫我们必须遵守，否则我们必定灭亡。主耶稣神的话语他是何等的温柔谦卑，何等的怜悯我们，他知道我们堕落的本性，他也知道我们的绝望，靠着我们自己我们根本不可能去到神的国，所以他必须亲自来到我们当中，这样卑微的来靠近我们。甚至他所说的话，他讲的这些比喻， 连小孩子都能够领受和明白。真的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够完全明白我们的处境，除非神亲自来拯救我们，帮助我们，不只是脱离这属世的各种各样的缠绕，甚至是我们这个如此骄傲和刚硬的心。只有主自己，只有主的爱，他自己才能够彻底将我们击碎，从他的磐石中流出活水的泉源来。所以只有当我们享受了恩约恩典之约的祝福，我们才清楚的知道，神对我们的祝福不是靠我们遵行律法，乃是靠着他自己的恩典。所以让我们总是凭着信心的眼望向那白白的救恩，因为信心的确据永远都不是靠行律法而得，而是出于福音本身，并且只能通过福音的真理领到我们。所以让我们不要再向自己的一片的荒芜里面去找，而要单单的望向我们的救主。所有想要重生得救的人，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天国，乃是主耶稣基督本身，而不是这地上暂时的东西。正如出埃及的以色列人的目的地就是迦南美地，而不是眼前这一片荒芜并且充满了危险的旷野地，更不会是回到埃及那样悖逆的道路上。所以对于一个信靠神的人来说，他的唯一目标就是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就是他的天国，因为他不可能在主以外有任何的安慰和平安喜乐。我们不可能在主耶稣以外寻求到永生，所以若我们拥有了主，哪怕一开始是好像芥菜种那样的微小，但是时候到了，我们一定能够见到神他在我们心里头必要长成这样的苍天大树。唯独主耶稣基督本身才是基督徒的目标和安慰，就像出埃及的以色列人，他们的目的地乃是迦南美地，是神所应许给他们的那流奶与蜜之地。所以主耶稣本身对于那真正信靠他的人来说是何等甜蜜，也是他们唯一的目标和指望。每一个已经有这样生命的种子在我们里面的，我们必定会成长，目标也会越来越清晰，就像芥菜种会在每一个属神儿女的心中慢慢的长大，长成大树那样。这些天空的飞鸟都来树在这枝头上，因为他们可以安息，他们可以歌唱。所以主耶稣在这里教导众人用的这两个比喻是如此的简单，但在其中所隐藏的那宝贵的信息，除了神能够睁开你属灵的眼睛和耳朵，不然不管我们怎么说怎么传，如果圣灵不亲自来开启你属灵的眼睛和耳朵，就是你那已经瞎了的属灵的眼睛，看见他怎么为你而来，并且走上十字架，我们不管怎么对你传，你可能听到的跟当时大部分不信的以色列人所听到的没有两样。所以马太13章的14到16节就是我们读的前面一点，这段经文在之前一点的，主耶稣说了，在他们身上正应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所以你要听见也要看见，这个有生命的种子必须是神亲自的工作，播种放入你的心里， 他会在你里面成长，最后神会见到他所喜悦的结果，那就是这有生命属灵的果实。好，我们来听今天的第二个比喻。天国好像面酵，有夫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只等全团都发起来。第二个证明主是如此爱我们的，他用了这个比喻，天国就好像面酵，有夫人拿来藏在三斗的面里面，只等全团都发起来。所以首先，这些面粉要怎么做成一团的面，要加入多少比例的水，然后要和面，最后还要加上那最重要的面酵，再来就是要等待，等时间到了，面团就会发起来。在我们每个人灵魂得救的工作上，神必须亲自参与其中，而面酵就像神自己一样，主耶稣基督圣灵本身是那必不可少的。让我们来思考，想想看，如果少了面酵，面团就不可能发起来，也不可能成为那样松软可口的，有独特香气的。若面团没有面酵，就是那种坚硬的，没有发起来的，他们把这样的面团叫做死面团。这种面团除了没有独特的香气，口感也不好，也很难消化。但唯独从主而来的，就像这面酵一样，从一开始它放入了面团里面，最后等待一段时间，这整个面就会全团发起来。所以这个面酵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从里面，从一个人的内心里，神也是会这样的来将我们完全的改变，会影响到整个一个人的身心灵。主耶稣说，就是三斗的面，整个都会受到这样的影响。虽然外面可能暂时看不见，但是里面却已经开始起了变化，一直到整个全团的面，最终不只是从里面而已，而是从一个人的内心里，他的思想、他的心智，甚至到他的行为，他口里所说的和他所见证的，你都会见到他的转变。我们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但是我们知道这个面酵在面团里面一定起了功效。这一切除非是神的作为和带领，不然我们不管怎么对一个人说，他总是不信。就像面酵什么时候放在面团里面，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过了一段时间，这个面团一定会发出来。这个过程不是我们人可以做到的。在这里我们也要想起，一个妇人把面酵这样子的和面和在一起以后，她不会放在那边然后就忘了。同样的，主耶稣把他的信心放在我们里面以后，圣灵会来完成所有的工作，直到我们完全。正如做这些很好吃的面包的面包师，这些好像这些有经验的妇人，他会一直记得他的面团和面酵，他知道什么时间，当那个时间到了，他知道全团都会发起来，成为他想要的样子。同样的，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主耶稣也必亲自的来做工，来监督，来等待那最合适的时刻来临。他的时间是不急也不慢的，神的时间一定是最好的，所以我们必须要耐心等待。会有那么一刻，时间到了，我们就会成为我们应有的样式，属天国的就会完全成为主耶稣的样式，是圣洁无瑕疵的，被神领到他自己的跟前。最后，当我们成为了神所要我们成为的，我们必定有他所喜悦的那种独特的香气，所以基督徒也必定有主耶稣他自己馨香的特质。 就是神所喜悦的。换句话说，当你重生得救以后，你会想起你本来就是那又坚硬又难消化的，也没有任何独特味道的。现在因着主的恩典的缘故，你完全成了不一样的了。当神的面教放入我们当中，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活了过来。我们不再是死面，而是活面，就是活的，是活了过来的。有一天我们要成为神所要我们成为的样式，不管就像妇人要做的面包或者包子，无论要变成什么样，只要是这妇人喜欢，这发起来的整团面就能成为他所要的样子。这里让我们明白且深刻知道，这件事对神来说是他来开始在我们里面动工的，他就必来完成。所以让我们今天听到的人，我们都要安静下来思考，面团不发酵会怎么样，就根本不可能成为他所应该成为的，他还是原来的那种境况。但是属灵的人，就是有主耶稣基督所赐给的圣灵的人，他们必要从里面完全的去改变。虽然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不是那么明显，是需要点时间，但是最终它一定会有变化，而且变成跟之前不一样了。圣灵会让我们想起神对我们所说过的每一句话，就像面酵会参与面团的发酵的整个过程。这里我们看到经文说，主耶稣说，有妇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三斗面意思是不少的，神所预备所拯救的人到了天国，当我们真的得以见到众圣徒的时候，在天国里头神所拯救的子民是不少的。因为三斗面如果按照今天的算法，大概是20公斤，40多斤这样。这里也有属灵的预表，就是神的工作和拯救不是一点点的。到了那天，我们会见到有许多神所拯救的子民在天上，一同的来赞美，来歌颂我们的神。神的所拯救的百姓不是少数的，并且他的工作会一直从一开始持续到完成。神的工作会一直持续的，直到我们得以进入神的国，得见他的面。其实我们都要思考，我们念的圣经虽少，但是多多少少也领受到一些圣灵的启示。有时如果圣灵保守我们更加谦卑的话，我们会更加深刻认识到，就是我们所读的圣经虽然很多，但对比起将来所要显于我们的荣耀相比，我们所知的还是很少。因为如果我们真的看见那将来的全貌，当天国是那样毫无保留的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时候，我们绝对不会为了这世界这一切暂时的还有忧伤，还有懊悔或者埋怨，都没有了。一个真正有主同在的，你会在他身上见证神的大能，神的恩典是怎么样的临到并且改变这个人。正好像面酵放入面团里面，我们一直重复说的，从一开始这个人可能不是立刻那样有那么大的变化，但是圣灵一旦开始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必然会见到圣灵在一个蒙神所拣选、蒙主耶稣基督所救赎的人身上，我们都要见证神在他的身上有怎么样的变化。会有那么一天，那隐藏的功效将要完全显露出来，不再隐藏。所以面酵在这三斗面里的作用，至少我们可以看到三点。第一，就是从里面发出来的；第二，是可以经过烈火的烘烤考验的；第三，也就是最后，是松软可口的。 我们在这里可以先来看一段经文，记在哥罗西书第一章的27到28节。哥罗西书第一章的27节到28节，我来给大家读一下。哥罗西书第一章的27到28节，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二十八节这里讲的在基督里完完全全，虽然到现在可能你还没有成为你应该要成为的样子，真的我们要在此停下来去想想看，来思考一下，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你的每一个的悲叹，你的每一个忧伤的祷告，你流下的每一滴的泪水，都是在诉说着你的不完全。但是我要在这里提醒你，你不要忘了，你再也不可能是从前的你。从前的你是怎么样的？不正如保罗所说的，记在哥林多前书的15章10节，我们来翻下哥林多前书的15章10节，我来给大家读一下哥林多前书的15章10节。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突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我们先留在哥林多前书15章这里，因为等一下下面有一段话我们要再查考一下。所以保罗说，然后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给我的恩不是突然的。所以在那日，当主耶稣基督神他把他自己藏在你里面的时候，可能从那一开始你没有意识到，但是当到了时候到了，你就已经完全不一样了。虽然在那最终完全的时候还没有来到，但是我们知道神有他自己最好的时间，他会在你身上完成一切的工作，他不会来拯救你，然后还让你独自的去面对这个世界，让你这样的单枪匹马的去面对我们属灵的仇敌，这全世界恶者黑暗的权势。你要知道你有主耶稣基督同在，你就拥有了一切，因为哪怕是全天上的天君天使与你同在，你都有可能会失败，但只要有主耶稣基督他自己，他与你同在，你就永远不可能会失落。因为神说话说完话，每一个他所拯救的羊羔，没有一个会从他手里被魔鬼抢走。就像不管面团有多少都没有用，但只要有这个面酵藏在其中，不断的在发酵，真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总有那么一天，这个面团一定会全团都发起来。基督徒可能在世界上是贫乏的，是软弱无助的，就像拉撒路，他只能被人放在财主家的门口，但他不会永远在那里。有一天，他要离开这暂时的世界，被提到天上那永恒的国度里，与神并他的众子民永远的同在。所以让我们每逢想到这里，无论我们经历怎么样的试炼和磨难，甚至就在此时此刻，在我们缺乏的时候，也让我们盼望和思想将来那天上的盛宴，王的宴席，羔羊的盛宴，乃是为所有信靠主耶稣的人所预备的。好，我们刚刚说的我们要来查考的 哥林多的前书的十五章记在下面的，就是49节到58节，我要给大家读一下。我们都要来思考神所为我们预备的不是这地上的。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49节到58节，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53节，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这必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所以55节，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呢？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就在播下种子的那一刻，就在面酵放入面团里面的时候，就是在等待那完全的时刻到来，唯独神能够完成这样美好的事。所以我们最后来总结，先前的怎么样，后来的又怎么样呢？先前的是那样的一片荒芜，后来就长出了一棵参天大树，甚至连天上的飞鸟都可以宿在这棵树的枝头上。所以刚刚我们已经说了，鸟所住的地方，宿在它的枝头上，就是说周围都能听见它们歌唱的声音。所以基督徒也要因着连于主耶稣基督而高声歌唱，赞美主的名。当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那时候所有属他的，就是像天上那自由的翱翔的飞鸟，都可以宿在他的枝头上，天上将充满永不止息赞美主耶稣的声音，直到永远。对于神的赞美必永不止息，凡借着主的宝血所买赎回来的人，必永远的来赞美他，归荣耀给他。好，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是面酵，那必不可少的。 OK， 刚刚我们已经说了很多，三斗的面等到全团都发起来，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这相当大的一团面都预备好了的时候，主耶稣在这里的比喻意思是，等时间一到，全团都预备好了，就能成为妇人他所要想要的，按照他的方式可以做成他想要的。我们可以想象，或是做成面包，或是做成包子。而主耶稣说了，当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也都要成为神所要我们成为的样式，是他的样式，是他所喜悦的。所以在我们今天来作为结束，我们可以来查考几节的经文。我们首先第一段的经文是记在哥林多的后书的3章17到18节，哥林多后书的3章17到18节，哥林多后书3章17到18节，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了。那时我们就要亲眼看见主。保罗说，就好像帕子揭开敞着，就是 敞开着的，是打开了，没有遮蔽的。我们会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在英皇的钦定版英文写的最后那一句是写的even as， 强调的是那时候我们就完全变成主的样式，不只是形状好像外在的而已，而是整个全人都完全变成主所要我们变成的样式，荣上加荣，正如主一样。第二段是记在腓立比书的三章的20-21节，第二段是打开腓立比书的三章的20-21节。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最后一段是记在约翰一书的3-2节，约翰一书的3-2节，我来给大家读一下约翰一书的3:2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主耶稣基督就是每一个神所拯救的儿女唯一的指望，他也是蒙救赎的族类至高神的儿女们的心所盼望、所渴慕、所深爱的唯一缘由。正如圣经也多次的提及，教会作为主的心腹，乃是赴羔羊的宴席，我们属天的新郎必第二次再来。主耶稣必定的第二次再来，他来乃是为了迎接他的心腹，也就是神所拯救的教会，这样与神有亲密无比的关系。基督徒所拥有的荣耀，那无比美好的，是与神永远同在，即将要面对面的时刻。所以求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领到我们今天听到的人，让我们一起来做结束的祷告。阿们。